我是心理师柯怀哲，这里是怀哲的 Podcast， 让我们的心理学过更好的生活。你有没有一种常常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感觉？你可能看到自己分心、焦虑，或是在未来看不到一丝希望。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心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强大。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些违和，尤其当你看到自己感情受挫、工作不顺，又或者上次笑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在本集我想跟你聊聊两个特征，他们不是什么华丽的心理学理论，而是我这几年看了上百位个案之后反复出现的共通特征。如果你有这两个特征，即使世界变化的再快，我相信你有能力站稳脚步。我们所在的时代真的不缺资讯，也不缺选择，但不知道你没有发现，选择越多反而越容易让人焦虑。台湾近五年精神疾病的就诊人数增加了 32%， 而已开发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虽然原因不只是只有选择焦虑，然而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集体精神耗弱的时期。这个消息可能会造成某些恐慌，然而我想用这个现象来去提醒各位看节目的你，如果你最近有情绪上的起伏，其实你并不是孤单一个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数不清的人，早上起来直接进入战斗模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最后只能低头工作，假装没有事。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现在能支撑你内心的每个小动作都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些特征是什么呢？第一个，你拥有情绪自主权。我们现在看一个场景，让你想想看。你刚才看完一场非常火爆的会议，你的同事对你讲了一堆酸言酸语，你立刻满肚子火，你直觉想告诉你呛回去拍桌，让同事知道他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为自己伸张正义。但是你把它化解了，你停了几秒钟，深呼吸，安抚自己内心的怒火，接着平和地和同事说，我再确认一下明天的时程表是什么。沉住这一秒气代表是什么？你可能会说是自制力，是高 EQ， 但是不管你觉得是什么，这就是主导情绪的能力。我记得很多个案在諮商初期时都会非常无助地告诉我，我自己就是控制不了情绪。他们可能因此说了伤人的话，花了不该花的钱，甚至意外让自己坐牢。但在经过几次引导之后，他们慢慢开始发现，原来情绪上来时让自己暂停一下，并不是在压抑这些情绪，而是一种情绪自主权的展现。如果你能做到生气时不当下回应，焦虑的时候不马上找事做，而忧郁的时候不立刻的放弃，那你的心理状态其实已经比许多人还要稳。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要如何做到这件事，其实非常的简单，这个步骤跟应门是一模一样的。怎么说呢？当有人在敲你家门的时候，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通常是确认谁在敲门。你不认识大声的问，欸，是外送员吗？或者你会说，欸，我好像不认识你这个人哦。再来，你可能透过门口用眯眯眼去看外面这个人是谁。在确认不是危险人物之后，你才会开门，不认识他进来或是与这个人互动。而面对情绪，一模一样的道理。就像敲门的人可能是危险人物，有些情绪也是危险的。不是说情绪本身是危险的，而是在不对的时间让不对的情绪替你做决定的话，那会造成非常危险的结果。所以面对情绪，你必须清楚了解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再判断你要不要为他开门，不论是利用他做决定，或是更有效的达到你的目标。开始学做个称职的情绪应门人，能让你在人生中跑得更快更远。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那要如何的去有效觉察自己的情绪呢？我现在将介绍一个你不会忘记的口诀，嘴巴不说，但是身体很诚实。在你想到这些怪怪的地方之前，我们再来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是先由身体帮我们感觉情绪，再去由大脑来去解释这样的感觉是什么。神经学家 Antonio Damasio 就曾经提过身体标记的理论，他认为生理反应是进一步了解我们情绪的一个重要指标，甚至间接影响我们的投资选择。很多操盘的股市老手会应用自己的情绪的解读 来去决定是否进场或是撤出。所以为了更容易去觉察你自己情绪的存在，你现在可以开始练习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觉察你的身体反应。比如说呼吸异常急促的时候，可能是你感觉到紧张，又或者是胃部紧绷，代表你感觉焦虑。再来，你可能已经好几天没有体力了，那这可能是忧郁在作祟。然而这些会因人而异，所以请以你自己的感受为主。这些观察会让你更有可能发现情绪还没有爆发之前的征兆，而这就是预防冲动的关键。而第二个特征比较没有这么容易觉察，但它却是我常在稳定个案上看到的，那就是他们能够和平的与自己独处。而我说独处不是说耍废或是滑手机，而是真的那种静静的待在一个空间里什么都不做，能与自己想法共处，而不是想要逃跑。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是我要挑战各位看看，你能不能就是把手机关掉，放在桌子上，什么都不做，一个人坐在你的位置上5分钟。那为什么这个能力这么重要呢？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人太喜欢用忙碌来去逃避自己不想要感觉到的情绪。根据神经学的研究，当我们进入一种独处放空状态的时候，我们大脑会启动一个叫做预设模式网路的一种系统，它就像是手机的待机状态。怎么说呢？虽然荧幕是黑了，但是背景却还在自动备份整理资料。而大脑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没有在做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启动这个系统。你可能会担心下一拜面试，或是你会回想到以前自己做一个很愚蠢的决定，这些都是大脑很自然重新整理的过程。但是问题是，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想要逃跑，他们一感觉不对就开始看 Netflix 滑手机，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而是他们没有勇气与自己的情绪共处。如果你能开始与自己的情绪共处，代表你愿意去诚实面对这些后悔或是以前所做过的一些自我怀疑，而这就是训练你心理韧性的开始。所以我们要怎么训练这项能力呢？第一，你可以练习每天花2分钟坐着，就像我现在这样子什么都不做，看前面发呆2分钟，可能是刚起床坐公车，又或者是下班回家之前。第二，你可以开始练习有情绪的时候问自己一句，我这情绪为什么现在跑到我的大脑之中，它是要告诉我什么样的讯息。你不用马上就有答案，但是长期练习下来，你会知道哪种情绪最常出现，对你的影响是什么，而你就能更聪明的这些情绪做出相对应的对策以及回应，不论是改变你的思考模式或是做出行为上的改变。而今天我们讲了两个迹象，第一，觉察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直接反应，第二，你能和平的和自己共处。而这两件事情是心理稳定的底层能力，如果你有其中之一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开始，那如果你两个都还在练习中也没有关系。好的，这里是怀哲 Podcast，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先告个段落。只要你喜欢本节节目，请不吝啬的点个赞，并且把它分享到你的社群软体，让更多人以及你的亲朋友看到怀哲 Podcast。 好的，那我们节目下次见咯，拜拜。